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第85集。素宝山的弟子还是被灌输过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所以当时重普他们跟孙俪和田一东讲说的时候，素宝山绝对是七大派第一，七大派绝对是大隋顶尖。后来孙俪才知道，七大派也就是个中不溜，上面还有一楼双门呢。木然谢威尔手下两个不入流的货色都能欺负的素宝山四处求援，狼狈不堪。而现在孙俪更是明白，素宝山在七大派之中地位到底如何且不去说，起码是比御剑山庄穷得多了。苏玉道的修为不如望明，在门派中的地位肯定也不如望明，相比而言估计也就是和当年死在孙俪手中的望杰稍好一点。但是看看苏玉道的身家，比望杰丰厚无数倍。这一只巨大的身体柜子里面总共分成了36个方格，每个方格内都摆放着大小不等的材料，从上往下档次由高到低一目了然。最上面的六种材料都是天下奇物之中评定为四品的材料，虽然也分为上中下品，但是都是货真价实的四品材料。只是这六个方格中的材料，只怕素宝山中能够一次性拿出来的人不会超过三个。再往下以此类推，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各自占据一层。孙俪把这些材料慢慢的看了一遍，实际上是给武曜看的。武曜一直没有出声，孙俪知道他在思考着怎么利用这些材料，自然不会打扰。足有一盏茶的功夫，武曜才开口道，
这些材料还不够，但是加上你即将到手的那块天断神铁的话就差不多了。
孙俪大喜，
真的？那锻造出来的东西比火雷月如何？
武曜要不是现在没了这项功能，一准翻他白眼儿。
早就跟你说了，断气不是志气，到底最后的成品如何就得看你的机缘了。不过要是你还有上一次的运气，成品肯定会大大好过火雷月的。
孙俪满心期待，火雷月报废了，孙俪不仅仅是伤感，更重要的问题是没有了趁手的法器。有没有火雷月，孙俪的战力是两个不同的等级，现在有东西能够代替火雷月，而且会更好，他自然异常兴奋。细心地把这只铁柜关上，孙俪打开了旁边那只刻有交叉双剑的铁柜。如同孙俪所猜测的一样，这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飞剑。御剑山庄的修士一辈子只祭奠一套飞剑，因此他们绝对不会保留别的类型的法器，只要到手立刻就会变卖或者交换别的法宝。而苏玉道保存了这么多飞剑，自己也不用，完全是拿来借鉴的。不过就算是苏玉道再富有，这一柜子36个方格也没有摆满，法器难得，何况苏玉道收藏的都是入品的法器。36个方格里面只放着一把飞剑，即便如此传出去也能让人吃惊不小，一个闲人境的修士竟然如此的富有。孙俪只看了苏玉道的家底，就推测御剑山庄比素宝山富有的多。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苏玉道在御剑山庄也算是个另类。真不知道该说苏玉道走运呢，还是倒霉。他的师祖当年鼎盛时期与人斗法重伤，回到御剑山庄没多久就死了，衣钵传给了他的师父，结果他的师父又像师祖一样鼎盛时期落败重伤。返回御剑山庄把一身法宝都传给了苏玉道之后就撒手西归。苏玉道等于是继承了师祖和师尊的遗产，他本身也就出身大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修真世家，也不是穷人，因此才会有这么多宝贝便宜了孙俪。最需要这十一柄飞剑的本来是苏小梅，但是龙背上人的铁书之中早就已经为他准备了各类法器，孙俪心思一转想到了那只大鼎。培育300年份的白鹿云山草换来的天断神铁，原本是打算给大鼎吞噬的， 但是吴耀临时改变了主意，要用天断神体断气，那不如将这些飞剑祭炼一下丢给大鼎吞噬。大鼎来头大的惊人，就算是苏玉道拼死的一击都没能在大鼎上留下一道痕迹。孙俪现在对这口大鼎是极为热切的。把这些东西也全都搬回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孙俪又前前后后检查了一遍，苏玉道的储物空间内的确没什么东西了，他才收起了这枚储物戒指。忙活了这一通，天色渐暗，夜晚即将来临。又等了一会儿，周天心里渐渐浓郁起来。孙俪开始了最后一天的疗伤，这么沉重的伤势，若不是凡间一世天神奇，若不是有灵丹相助，四天时间怎么也不可能复原如初的。今天的星辰有些暗淡，周天心里远不如前几天。孙俪有些奇怪，白天的时候万里乌云，看上去应该是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才对，不过这样并不强烈却依旧绵长的周天心力倒是正符合孙俪现在疗伤的需要。他已经基本康复，只是去除体内的一些深层的隐患，不需要那么强的力量，反而需要这种细水长流的类型。不知不觉地到了后半夜，孙俪的伤势终于彻底康复，他长出了一口气，刚刚收了功法，睁开眼来，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了。他虽然已经停了凡间一世天，但是此时和周天心力的感应依旧敏锐。周天心力就在他收工的那一刻迅速消失。现在还是夜晚，距天亮还早着呢，满天星辰之下，周天心力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孙俪睁开眼来，眼前的一切让他吃惊无比。漆黑的夜晚被抹上了一层暗红色，原本璀璨的星辰全都消失不见。本不应该在这个日子里出现的月亮忽然出现在夜空之中，而且一片血红。血月，第三次血月。孙俪明白了，周天心里不是自己退却的，而是被逼退的。血月忽然出现，而且比孙俪之前经历的两次更加突兀，更加霸道。红光洒下，已经好像是淡淡的鲜血，如同薄雾一般的粘稠。孙俪心中一动，原本已经停止的凡间一世天再次缓缓运转，而这一次他摄入体内的不是周天心力，而是血月恶力。你在玩火，罗恒冷冷说道。孙俪反倒很踏实，有您两位在，我没什么可怕的。罗恒无语，吴耀插嘴道，
算了，他早点接触也能早做准备，这是好事情。
罗恒叹了口气，
你小心一些，不要让那血月恶力轻易沾染了经脉。
孙俪按照罗恒和武药的指点，用比正常情况慢了六倍的速度运转凡间一世天，小心翼翼地从周围的空间之中射来一丝比头发丝还要细微的血月恶力。然而就这么一丝，轻轻一颤，周围所有的血月恶力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地朝他冲了过来，拼了命地想要挤进他的身体之内。要是一般人这么尝试，绝对预料不到血月恶力竟然如此凶悍，反应速度快的绝对让人措手不及。而孙俪早就被罗恒和武耀提醒过，在吸射那一丝血月恶力的同时就已经停止运功，关闭了周身的窍穴和毛孔。轰的一声，无数的血月恶力狠狠地撞在他身体之上，那些无形的血月恶力却把孙俪撞得一个摇晃，从巨石之上翻滚了下来。孙俪虽然有所准备，却没想到这些血月恶力竟然如此强横，摔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防备，脑袋先着地，顿时鼓起了一个大包，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却无暇顾及，体内那一丝极为细微的血月恶力非常活跃，四处乱窜。孙俪早有准备之下，还是差一点被他穿过了重重阻隔，侵蚀到自己的经脉。
小心！
吴耀和罗恒齐声大吼，孙俪也是吓了一跳，赶紧疯狂地将凌渊推上去，总算是将那一丝血月恶力驱赶开来。他调集了几乎全部的力量来镇压这一丝血月恶力，这东西极为狡猾坚韧，跟孙俪争斗不休，虽然力量处于绝对弱势，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被孙俪降服镇压。孙俪围追堵截，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可是那一丝血月恶力整整跟他斗了八个时辰，才最终被镇压在鸠尾穴之中。镇压之后，这一丝血月恶力化作针尖大小的一个红点，悬浮在无穷无尽的星光之中。他顽强的意志已经被孙俪在八个时辰的战斗之中一点点的消磨殆尽，现在只剩下这一点最纯粹的力量。孙俪在这一次争斗之中也明白了，这种血月恶力不但强大到恐怖，而且格外坚韧，侵略性极强。孙俪估计如果自己真的被这一丝血月恶力污染了，就立刻变成了嗜血的魔头。吴耀和罗恒并没有否定孙俪的这个猜测，但是孙俪问起来这血月恶力到底是什么来头的时候，他俩却讳莫如深。吴耀只告诉孙俪，你现在还不是知道这些的时候。孙俪将那一点最为精纯的血月恶力收拾于自己的鸠尾穴之中，准备返回素宝山了。算上受伤的那一天，今天已经是他出来的第六天了。他和血月恶力一番争斗，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孙俪修炼凡间一十天的好处就是很轻松的就能够确定方向。他顺着山谷往素宝山的方向走去，走出两三里地，前方地面上忽然突兀的出现了一个黑洞。黑洞有井口大小，深不见底，漆黑一片。孙俪非常确定自己刚才目光曾经扫过这片地面，根本没有这个黑洞的存在，只是那一瞬间这只黑洞凭空出现。孙俪是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十丈，和那黑洞拉开了距离，而在下一刻就证明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黑洞之中螺旋状的飘出一丝丝黑气，黑气迅速弥漫，旋转之中吞噬周围的地面，地面被黑气一沾，立刻与黑洞融为一体。孙俪大吃一惊，吴耀在他脑海之中低喝道，
快走。
孙俪想都不想转身就跑，飞快地窜上了左侧的山峰，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后面藏身下来，屏住了呼吸，收摄全身毛孔，不泄露半点气息，朝下面小心地张望着。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黑气已经形成了一个漩涡，不断扩大，甚至有一小半已经侵染到右边的山峰上，那部分山坡也轻而易举的就被黑洞同化了。此时黑洞的直径已经超过了300丈，从孙俪的角度看下去，黑洞之中墨汁一般的黑色翻涌着，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形状古怪的东西伸出来，好似什么东西的肢节又被那漆黑如墨的力量给拉扯了回去。墨汁一般的黑色后面那些存在似乎极为不甘，不断地朝这边冲了过来，那一层黑幕的约束力似乎越来越弱，不停地由一张张狰狞的兽面狠狠地撞在黑幕之上，冲到了极致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其短暂的静止，然后又被拉扯回去。就在那一刻，好似一尊最完美诠释凶力的雕塑，黑洞还在不断扩大，大到1200丈的时候终于停了下来。黑雾已经在黑洞上空不断盘旋上升，高达万丈，远远看去就好像一道龙卷风。然后黑雾渐渐地被黑洞吞噬回去，当所有的黑雾消失的那一刻，黑洞之中的那一层墨池一般的黑幕终于在一声沉闷的声响之中破碎了。黑洞爆炸，里面弹射出来的无数黑点有大有小，小的也有猛虎那么大，大的体长甚至超过了5丈。成百上千的黑点落在地面之上，有的翻滚剧痛，有的撞在了山石之上，有的坚硬的独角狠狠地插入了山壁之中，有的还没落地便猛地震开一双漆黑的肉翼高高飞翔。各种凶兽怒吼吵得孙俪脑袋都胀了。黑洞迅速地缩小着，但还是有很多不甘心的凶兽正想在黑洞封闭之前迅速地窜了过来。那些凶兽浑身漆黑，就好像一道黑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喷发出来，而那个黑洞就是泉眼。整整一炷香的时间，黑洞才算是彻底封闭，而从第一次爆发到最后黑洞彻底封闭，至少有万头凶兽从黑洞之中冲了过来，然后消失在茫茫群山之间。那些凶兽似乎对来到这个世界格外兴奋，几乎是片刻不停狂奔着冲向了大山的怀抱。 孙俪躲在一边，竟然是丝毫没有被波及，只是有一头猎豹大小，长得好像蝗虫，却有一双蝙蝠肉翼的凶兽从他头顶飞过，也是根本看都没看孙俪的方向，就一阵翅冲上了万丈云霄。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第85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